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为什么是这种渐慢系列？
对，因为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讲，就是最近真的是都是属于那种资讯量爆炸的状态。
没错没错，
但今天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生日的事情。
没错，关于我们的生日一周年。
没错，我们在这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周年了。
哇哦，
时间过非常快，没想到我们就已经录了一年。
对啊，
开始讲感言，就是
突然一岁了。
对啊，老了又老了一岁。然后我们要先感谢就是大家就是对我们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有收到的，因为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讲说可以寄那个
生日的祝福给我们，
对，音档给我们嘛，那我们会把它剪在我们的第一周年
一周年的那里面。 对，
对，但是呢，因为生日祝福我们收到很多，所以我们上次有讲收听截止了，也就是说你今天听到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再把你们的音档剪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去了。
对，
所以如果你还是要祝福我们的话还是可以寄给我们啦。
对，
要先跟你说，从今天起的我们都没办法加进去，这样子。
没错，
对，你的心意我们还是会收到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因为一周年嘛，然后在这周的时候我有发了一个限动，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周年的 QA， 人家都是破几万的 QA， 我们是一周年的 QA， 好像有点弱。好了，至少我们破一万了。好，就是呢，这 QA 呢，我们也会在一周年的直播内容里面跟大家回答。
没错，但我们好像还没有讲说我们直播在什么时候。
哦，对，我们直播是在这个星期天
晚上八点，
在 Instagram 上面直播。
没错。
除非有什么意外可能在 Facebook 直播，但是应该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直播这样子。
没错，
那 Q&A 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至于一些比较无厘头的问题或者是比较太过于私人的就没有办法回答你咯。
直接忽略。
对，我可能会私讯你答案吧
私下告知。
对，不要把我们就是那个怎么嘛，就是挖的那么的
那么的仔细，这样子扒光了。
对，不要把我们衣服扒光嘛。
对，
哇，才一周年而已哈，
这样就没有神秘感了。
对，等我们三十周年的时候再扒光我们。
对，
来我算一下，三十周年我大概
六十岁，
好可怕啊！
我六十岁再告诉你。
那个如果有六十岁听众，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别的意思。那时候你已经九十岁了，
哇哦！
对，祝你可以长命百岁，
长寿哦。
对，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万众期盼已久的一周年的内容到底会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我可以跟大家在这边偷偷预告一下，因为这个一周年的内容，我们真的准备了很久。
没错，熬了好多天夜啊！
真是熬了好多天的夜，就是平日现在要上班嘛，因为已经解禁了嘛。
对，
然后。现在回公司这件事情就很常起不来，又很不习惯，但是我们录音可能又录到两三点，真是两三点了，不开玩笑，
日夜颠倒，
真是拼欸，我们超拼的。
对啊，拼到爆，
真的。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就是录完音然后打开游戏的时候，那个游戏里面的偷听客们还跟我们讲说，欸，你们刚录完音吗？你们太夸张了吧。那我都没有在骗你们哦，我们是认真
的
都在录音。
没错，
对，所以这一集一周年的内容真的很值得期待，连我们自己也非常期待成品。
真的，我们都是哦，而且我们的工作时长非常的非常的猛，就是可能 一次就直接九个小时十个小时这样。
你是说
假日的时候
啊？你说工作时间，我们已经很久没假日了。
对啊，就是说我们只要有那种很连续的时间可以一直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工作非常非常非常久。
对，你知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说一百集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说想要唱歌，对不对？那时候好像有提到这件事情。
没错，
但是呢我想说，如果一百集大家应该都忘了吧，然后结果最近就有偷听客密我们说，哎，你们不是讲说一百集的时候要唱歌吗？要出个专什么单曲什么之类的吗？
真是的，这种事情记得不清楚，
哎，被发现了。
对啊，
所以我们只好坐在第一周年里面了。
对啊，无所遁形啊。
对，那集呢可能就没有鬼故事。
对，
但是那集真的很重要。
对，超级重要。你们听了就知道了，哎呀，就不剧透了。
对，那除了这个内容很精彩之外呢，我们还就是听到了大家的敲碗，就是想要我们的周边商品。
哇，我自己也非常非常想要。
何等的荣幸何等的荣幸可以大家会期待我们周边商品这件事情。
对
啊，天哪，就是我们的周边商品呢也会在那天公布，但是真的超限量的。
对啊，那一天好精彩。
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也讨论了很久，就是要怎么设计啊。它不是一个 很有设计感的东西，但是它至少很实用。
对，而且还有一些巧思。
对，有一些巧思，这样子。
自己讲巧思，
很实用，很有巧思，然后又很好看。
嗯、对、啊，好赞哦！
对我自己也会很想要100个吧。
100，我觉得有点太多，可能。
因为我觉得它超商品化的，就是它真的很好看，然后不管摆在哪里都会有人想要吧。
对啊，
我觉得越讲越夸张，大家就越来越期待。
对，结果啊是这个、
哦，啊还好吧、啊，完全不想要哎。
对啊，
浮夸了吧你？
对啊，
然后最后剩超多，没有人
要，滞销这样。
对，反正大家是期待啦，我们就一直吊大家胃口啊。今天一直在那边讲说一周年的事情，结果什么都没有讲。
哎、啊欸，真的，这一集
就讲说一周年我们可能会唱歌这样子。
对，什么都没透露。
对啊，好，
有讲跟没讲一样。
对对对，反正呢，我们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呢，晚上8点线上见喽。
没错、哦，
希望这次的那个直播人数呢，也可以跟上次抽奖人数一样多。嗯，毕竟上次抽奖大家都来等，期待抽奖嘛。
对，
结果蛮现实，就是一抽完的时候，大家就嗯，
大家就
消失。哎、欸，我想说，哎、欸，
大家的心
现实鬼开始骂他们，
可能他们心理受伤了吧？就是哦，被抽到哦，
机会还有很多，好吗？
对啊，来日方长哎。
好啦，没关系，反正我们礼拜天见喽。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今天是科普 day 了。
科普 day， 那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它也是一位偷听客投稿的。嗯，这位偷听客呢叫做 day
那个 day，
对，就是天这样子。他的故事也是蛮天呐、啊、的感觉。
哇哦！
我觉得这故事呢，我不确定算不算可怕，嗯，但是我觉得它很真实。好像每个故事都蛮真实的，
好像每个都是真实故事。
对，每个都是真实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点、嗯，就是跟以往的那种状况不太一样。
对，
那这故事呢是发生在民国89年的时候，哦、所以蛮久以前，我还没出生。哎、嗯欸，我出生了，
你出生了啦，
在那边骗。
89年，我弟出生，
我在那边骗说我年纪很小，
你少来。
对，然后就是这故事呢是他爸的故事。
嗯，对，爸。
然后我觉得还有点
很离奇
啊，对，有点精彩，
很离奇。
很离奇，很精彩。
对，因为当初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有看到这则故事，然后当初就对这个故事也是印象深刻。
哦，我要补充一件事情，他也留言说啊，我是从异色档案来的，
嗯，
然后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哦，
现在每天都会边听边写论文，希望我提供的故事你们会喜欢，也祝你们越来越好。
嗯，
异色档案的新的偷听课，谢谢你，
感谢。
好，那我就要来说这个故事喽。
好。那我们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 Day 爸爸的身上。那我先帮他做一个背景介绍。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民国89年的时候，当时 Day 的爸爸正忙着跟他的朋友盖工厂，正准备要做房屋营建的公司。因为民国88年发生了921大地震，中部也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建设案，要是能顺利的话，基本上都能够大赚一笔。就在当年的某个晚上 ，Day 的爸爸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想着事情。想着想着，一阵困意。但就在这时候呢，他的左脚突然感到一阵非常剧烈的疼痛。他下意识的往前用力一踢，以为有小偷偷偷偷袭了他，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呢，却是一位约150公分、身穿大红牡丹纹旗袍、头绑包头、插着一个金钗、还有裹小脚的年轻女性。只见到那个女生呢，她一边微笑，一边挥着手跟 Day 的爸爸道别，就这样缓缓的漂浮穿过了墙壁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事发一个月后，当天 Day 的爸爸跟他的朋友阿雄在忙着架设铁柱。阿雄的年纪比 Day 的爸爸小10岁，平常也对他爸非常的尊敬，只是那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Day 的爸爸呢再三提醒阿雄说他的螺丝并没有锁紧，要阿雄呢再次的确认。但是阿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敷衍的简单的转了一下螺丝，还要 Day 的爸爸安心放手。果不其然，就当 Day 爸爸放手的当下，铁柱就直接往下掉，当下直接压断了他爸的脚。而那只脚呢，就是一个月前 Day 的爸爸被女鬼打到了左脚。据他爸当时的描述，那个部位的疼痛感就跟当时他感觉的是一模一样的。事后回想才发现，原来那个女鬼是来提醒会有此劫的。大约过了两个礼拜， Day 的爸爸出院了，但他还是到施工场地去监工。当时阿雄正跟另一位工人在铁柱上面电焊天车。那什么是天车呢？天车就是工厂负责吊运那种重物的机具。当时呢 Day 的爸爸在下面对着在铁柱上架设天车的阿雄说，你电焊电得不够确实，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会掉下来。但一向对 Day 爸爸很尊敬的阿雄呢，突然就变了一个人，就对他爸说，是你比较内行还是我比较没行啦？并且阿雄还执意的要直接试运天车。结果天车一通电行走后，就发出剧烈的噼啪声，只见阿雄却像听不见一样继续的按着运行的遥控器。此时天车的一边已经撑不住了，他直接往阿雄那边倾倒。阿雄这时候才突然间回过神，想要赶快逃跑。正当阿雄要顺利躲过滑向他的天车时，脚却被天车的电线给绊倒了，人就直接从三楼高的距离往下掉，当场后脑着地，而且掉落的天车也不偏不倚的刚好压在阿雄的胸口上。阿雄当场口冒鲜血，胸口被压扁，后脑也摔破了。事后 Day 的爸爸想起数日前阿雄呢曾突然约他一同到大庙里面去参拜，Day 的爸爸就问阿雄，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来这边参拜？阿雄也不肯透露。更诡异的是，阿雄呢日前一个人开车去找朋友，离开的时候那群朋友都说他看到了阿雄的副座有一位全身白衣长发的女子，但阿雄却完全没有发现，仿佛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结。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故事，
你要说可怕对不对？
对，我在找别的措辞，但因为这个是真的有出事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凶，很可怕。
我跟你说 Day 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刚才念的时候我又起了鸡皮疙瘩，然后我觉得他已经列入了我心中的前五名了。其实目前我们讲了100多集，但是这个故事已经在我心中前五名了。
哇，
对，我们是不是要颁奖给他入围的有
也许我们之后可以来做一个，就是哇觉得最可怕的偷听课的投稿。
对，然后入围的有撑着黑伞的男人。
哦，我爸
对爸爸的故事都好可怕哦。
嗯，对啊。
然后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那个画面，就是阿雄当下，阿雄也是之前我讲的一个故事也叫阿雄，就是我阿公的故事那边。好，反正就是阿雄呢他变了一个人，这件事情真的很诡异。因为毕竟我知道那种在工地里面， 然后毕竟我们第一个公司是建案嘛，对不对？
嗯。
然后很常就是那种比较年轻的一辈，其实对老一辈的施工师傅他们都会很尊敬。
对
对，但是同样的套在就是 Day 的爸爸跟这个阿雄身上是一样的。
嗯。
他有说就是阿雄其实一直都很尊敬他爸爸，
嗯，
但是不知道那一天这两天啊，是第一次压断 Day 爸爸的脚嘛，
嗯，
然后第二次是阿雄就发生意外嘛，这两天都不知道为什么阿雄就突然的变了一个人，
这个，对啊，
然后态度大变一场，那就对他爸爸很坏，
好奇怪哦。
对啊，
而且对他爸爸，就他不是有看到那个
女
鬼嘛，
嗯，
然后他整个穿着感觉就是超古代的人，因为他还有裹小脚，
裹小脚，然后红色旗袍，他说牡丹花色的红色旗袍，
嗯，
然后再就是那个还有头，还有那个金钗。
对啊，绑包头，
我没念错，
绑包头，然后戴金钗，
对对
对啊。但 Day 的爸爸是觉得说他是来提醒他的，
对，
你
所以有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哦，就是可能是一个预知吧，我觉得是一个预告吧。
哦，对啦，如果是真的要害他，不可能先去跟他说，哎，欸，我可能一个月后会来弄你这只脚，这样。
对，因为他爸有说他的痛感就跟那个女鬼弄他的痛感是一样的，
嗯，
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他那个女鬼其实一开始是想要来提醒说他有这个劫，
嗯，
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掉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一般人，嗯，如果感觉到哦自己突然很痛，也不会想到说原来我一个月后我的会怎么样。
但是一般人看到鬼可能会开始怀疑吧。
嗯，对，好像蛮有道理的。
对啊，
是该怀疑了。
或者是有可能是他的祖先之类的，是来提醒他有这件事情。
哦，嗯嗯嗯，
因为他也没有特别提到说他爸有感到很害怕这件事。
嗯，
好像也没有。
对，就只有看他飘走这样。
对啊对啊，就慢慢从墙壁中慢慢的消失这样子。
嗯
啊，真的很可怕。后来那个阿雄，嗯，
对哦，
哎，真的很可怜。
嗯，真的
又
可
怕又可怜，
对吧？而且他说当初他去那个庙，
嗯，
他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才一直去那个庙吗？
就是他没有一直去啊，就只有去一次。
哦，只有去一次。
就是他爸想起这件事情，就是前几天，就是阿雄发生意外之前，
嗯，
就是阿雄有约他爸去庙里面，但是他爸就问他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然后阿雄都不讲。
嗯，
就是感觉他已经知道好像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可能想要去庙里面求个平安。
嗯，
但是可能这个劫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还是没有度过。
对，
他朋友不是还描述说他在阿雄车上看到阿雄的就是车上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
嗯，恐怖，嗯，
对啊，我感觉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对啊，那个朋友不会问说哎，欸，这个查某是谁，
或者是他们会知道说那就不是人
啊？那如果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因为影响到阿雄去庙的原因，也是有可能的，
啊，嗯，我也觉得应该是。
对，
哦，如果我是他朋友应该想说哇，哦，我先下车。
哦，应该不是，
还是说他在外面？
对啊，他朋友们都在外面，
哦，只
是
看到
离开的时候，
哎呀，好可怕，
然后就发现阿雄在开车，但是他副驾里面就是有个女生，
哎，欸，超可怕的。
嗯，
如果是我，我可能远远的打电话给阿雄，喂，你看你旁边，
我绝对不会打，因为我觉得会害了他。他可能没有发觉就算了，女鬼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被发觉，但你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看得
懂，当下你会很恐惧，所以我会选择不告诉他，因为当下他一定很害怕。
嗯，哦，对啊，
对，如果你告诉他，他当下可能开车真的会发生什么意外。
哦，好可怕，好可怕。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你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千万不要当下跟你朋友讲。
哦，对，
除非你发现什么事情，就可能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想要伤害他什么的，当然你要去救他嘛，把他拉过来还是怎样，或者可能他掉下悬崖什么，把他拉起来之类，但是一定要帮他的。但是我觉得只是可能看到一个人在你旁边安静静的，就不要先打扰他，不要打草惊蛇这件事情。
哦，好可怕哦！你这样讲超可怕的，
对不对？我讲有道理吧？
对啊，
因为你这样会造成恐惧，你知道吗？这种恐慌，
啊，好可怕哦。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后面的部分呢，是讲说，就是人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预兆？
嗯，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是人在走之前，你可能会怎么样嘛？什么可能？你的排泄物变白色的，啊，然后你的那个印堂发黑了，然后再就是你可能会上厕所的时候没有影子这件事情，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记得有
讲你看马桶看不到自己脸什么的，
对对之类的。
嗯嗯嗯，
但那时候讲的这个是讲说死前的一些征兆跟预兆，嗯，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的事情，
意外或者是一些衰事嘛。
对，那今天我会整理10个。那第一个呢，就是鱼肚朝天，
鱼肚，你说如果有养鱼的人吗？
对，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的文竹那一集。
哦，对啊，
他的鱼就突然间跳缸了，对不对？
对，
然后就
直接哇，挡个煞。
这个呢，就是讲说鱼如果翻肚的话，而且它有特别针对一种鱼，如果是金鱼的话，这种小金鱼的话，
嗯，
它突然间翻肚的话，就有可能你家中会发生一些坏事，或者是跟财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呢，金鱼它其实很漂亮嘛，那它是可以吸引财气的。
嗯嗯嗯，
对，所以当它可能翻肚的时候，可能就会代表说你家中可能会有破财的现象。
哇，
对，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
然后一定要就是翻肚的时候要马上处理掉，不要让它留在那边可能几天。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懒惰处理一些鱼的尸体，就让它一直漂在水里面，对不对？很长嘛，之前有看过，就是水族馆那些都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没有马上处理掉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财运，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连身体健康都会被影响。
嗯，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把这个死掉的鱼换掉。
嗯，
等于风水上里面有讲一句，就是山管人丁，水管财，就山是管人丁的，然后水是管财务的。
嗯嗯嗯，
所以只说水呢，它是意味着财运这件事情。
嗯，对，所以才会在办公室养鱼这样子。
对，没错，是这样这样法。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镜子过多这件事情。
镜子过多，
对，
金娜，
因为其实镜子在风水上面它是属于比较阴寒之物，就是你如果家中有太多镜子呢，你可能会造成夫妻间一些口角
哦，
会有一些很多是非不断这样子。
嗯，那容易吵架。
对，没错，就有可能也会造成夫妻耗财。夫妻耗财是指说可能夫妻消费奢侈，然后没有节制。
嗯，
导致家中呢就是经济就是开始有点
萧条这样，
萧条那种紧绷这样子。
你确定不是个人购物欲？
我觉得有可能是个人购物欲啦，就是因为镜子太多，我就开始照自己，觉得啊我哪里不完美，然后就开始我自己脸要整一下吧，然后就开始买，我这衣服好丑，我要买新的。走到哪里都一直发现自己的不完美，都想要去花钱这样子。突然间变得好有道理。
对啊，突然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对，反正就是讲说镜子它其实也会造成说家中的一些口角是非，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
嗯，
对，然后夫妻间的矛盾呢也会越来越多。
哇，
对，那这些都是风水上的讲法啦。那第三个呢，就是大门呢出现扭曲的现象。就是可能你知道地震之后门不是都会歪掉吗？其实有些门会变形嘛，就是弯曲什么的。因为大门呢就是我们房屋最重要的气口，所以承接的气流呢有交换的功能，就是它会进好的气然后排出坏的气这件事情。但是大门也是迎接财神的重要场所，所以如果大门今天的门柱或者是它门有点歪七扭八，但是有点变形，那财神其实就不愿意进来，他就觉得嗯，这个
家好像
不太好，不尊敬我。
哦，
就是干嘛不让我正一点的进来这样子。
哦，
然后反而是那种穷神啊就会进来的。
哦，
或者是不好的。
哦，原来是这样，
他们就会进来的。
哦，
对，然后这时候财运也会随着流走。
嗯，
对，所以当你可能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尤其是地震的时候，门框很容易歪掉这件事情的时候，记得要去修理它。
嗯，不要放着不管，
放着不管，这样会影响你的运势。
哇哦，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餐具跟灶具破裂，就是炉灶的灶。
哦，
对，就是呢，有时候餐具跟炉灶出现破损的时候，有的朋友就会将就，就觉得啊，没关系，只破一小口嘛，对不对？
嗯，
就想说，
对啊，
不用换吧。但是其实，在风水上面呢，它算是衰败的象征。
哦，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家里那个杯子丢掉？
你说你摔破了杯子吗？
没有，那个已经丢掉了，还有另外一个。
你说蓝色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有那个蓝黄白相间的那个杯子。
啊，哦，
对，
欸，它就要，欸，
它有缺一小小角。
对，可能要，可能这样我们会微衰败。
因为它微缺这样。
对，反正就是讲说只要有这种现象的话，其实在风水上面是不好的。
嗯，
然后一定要换掉。嗯，那如果是灶具的话呢，就是代表说房屋的火气。
嗯，
那如果炉灶的那些工具有破裂的话呢，代表说房屋的火气不够正，然后自然就不会有好运。
哦，
而且其实破损呢会对房屋中的人呢都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它换掉。
嗯，
但这个也不是一定啊，就我刚刚说风水上是讲说这会影响我们的运势。
嗯，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办法 觉得它只是破一点点，我还是可以用的话，
对啊，应该要勤俭持家。
毕竟我们都是华人，华人都会这样子，亚洲人都会蛮勤俭持家的，
对啊，是吗？
是吗？
这是大数据吗？
我不知道哎、欸，还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啊，
还是刻板印象？
对，因为我个人的家庭教育就是这样子啊，就连过期可能一两天，我都还是啊、哦，没关系，可以吃。嗯，其实我们现在也会这样子啊。
对啊，
我觉得他其实所谓的过期是指说那个什么嘛，赏什么赏期，
赏味期
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可能只是放一个保险，但他其实不会坏掉，因为他也不可能放刚好、哦，这样子的话我们买了可能就会坏掉了。
嗯，但是还是不要吃过期的比较好啦。
对，开始感觉说服大家说，其实过期食品都可以吃啦，
啊还是尽量不要吃、啊。
对，还是尽量不要吃啦，就是尤其是那种可能牛奶之类的这种。
对啊，牛奶那个很容易坏掉吗？
上次我买到一个牛奶。明明就没有过期，但是我喝的时候居然坏掉。
对啊，很奇怪，就是我们家的冰箱不知道是、嗯、不知道是怎样，就是很多没有过期的都会提早过期。
还是我们冰箱门是歪的，
然后会有一些那个发霉神住进去，
对，可能吗？
啊，感觉是哎、欸、哦。
好，然后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个歪的东西是什么？嗯、就是照片、
哦，
你家里怪的照片呢，突然间呢歪斜，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歪斜的部分，应该还好哈。
对，看起来都蛮正的。
对，很正。那就是如果你发现呢，你家里挂的照片，尤其是祖先的照片，
哦，
它突然间有点歪掉了，这、哦、很可怕的。
对啊，
或者是照片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水珠的累积，就是可能水蒸气啊，那时候天气可能太冷还是这样的、嗯，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水珠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在流泪这样子的话，
那太可怕了。
这其实是在警告你说家里的子孙有难了。对，这时候呢，你就要赶快去问一下你的亲朋好友，说，哎、欸，大家还好吗？就是 OK 吗？对，或者是跟大家讲说，哎、欸，你们最近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安全哦，就是不要乱跑哦，不要乱去玩哦。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警告的一种现象，嗯、就跟刚刚那个就是累的爸爸一样，累不一样、啊，他是直接现在他面前，
对啊，直接跟你讲哦，脚哦，
对，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祖先啊，
嗯，
对，就是反正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呢，首先要先把照片摆正，然后回正，然后记得去关心一下你的家人，
嗯、
或者是你的就是子女们，反正就是呢、嗯、去关心一下你的家人就对了，
对，
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然后再来呢下一个就是。夫妻的卧室三面有靠，他的意思讲说、
嗯、
有人想要省空间呢，就使床布呢三面都靠墙，你知道意思吗？就等于说你想象一下，因为空间很小嘛、
嗯、
我可能塞一个床进去，左右靠墙、哦、然后头也是靠墙，所以我能进去的地方呢就只有脚、
哦、
这种床的阵型这样子、嗯、那这种呢其实会让人有种囚禁的感觉，对，那在风水上面呢也代表说这种卧室呢其实是暗财位，财位被囚禁起来了，所以你的财运呢自然也不会进来，所以我们最好呢不要让我们的床铺呢三面都靠墙、
哦、
对，这件要注意，
嗯，
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花草就是突然间发黄凋零了，
哦，
对，如果你家中发现你的花草呢落叶发黄啊，突然间就是枯败啦，代表说可能有麻烦降临了，当然说不是一株啦，是很多株一起这样子的、
嗯、
才代表说有可能大难降临，毕竟植物本来就很难顾，所以有一两株枯掉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嗯、所以我刚刚讲说大部分枯黄的话你就要可能去看一下最近你讲话的时候要小心，或者是代表说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官司或者口舌是非，
嗯，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去把那些枯萎的植物呢去给它换掉，
嗯 嗯
然后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防止去招来一些不好的事，
嗯，
对，就是几个关于刚刚讲说如果在大事发生之前会有的预兆，当然还有很多，我之前有听过说什么如果你的佛珠啊突然间断掉，或者是你可能镜子突然间破裂，
对啊，这个太可怕了吧，
对，代表有很多种想法，可能是佛珠的话就可能会帮你挡煞了嘛，
嗯，
然后镜子破裂可能就是也是帮你挡掉了什么，才会有这种现象，
都是挡煞系列，
对，
那如果像那种在国外有乌鸦就表示说会，
对对对，乌鸦如果在你门外叫的话其实代表说它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啊、
我记得有这样的讲法、嗯、
对啊，在国外不都这种，或者是说看到什么
对对对对对
有一种蜘蛛什么黑寡妇 不是那个很美，
你说黑寡妇会把人杀掉哎、欸，
对，很美的那个黑寡妇，是就是
你说最近上映的电影，
对，就是那一个蜘蛛，好像看到黑寡妇也是不好的象征。
我没有听过蜘蛛版啦，
真的、哦，
但是我看到蜘蛛就会害怕，哦、所以这个是，而且还出现黑寡妇哎、欸，有毒好不好？
对，黑寡妇
可以直接把人杀掉，当然是不祥胜兆啊。
还是他的不祥的点就是他本身超毒，你要小心。
对啊，应该是吧？就是黑寡妇出现在你家要报警，不是报警，打给那个什么。就是人民服务的那个叫什么
1999，
我不知道现在可以打消防员，消防员好像没有在那个范围内，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个要求救好吗，赶快请人来把它处理掉，
报警，会有这一只黑寡妇，
对，我家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怎么有黑寡妇，然后那个人说对你要死了，赶快跑，
离他远一点，
对，那 你再不走的话你是真的要发生大事，对，反正就是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啦、嗯、就是发现什么可怕的生物在家里面的时候，不要先想说是不是风水上出现什么问题，先想说这个生物怎么处理掉。尤其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以前因为我们在比较偏乡，然后家里很常会有蛇，那都很大只，或者是超大只蜈蚣、
欸哦、
蜈蚣它长就算了哦，它的宽度大概是这样吧，
哎呦哇、哦、
这个几公分，十快十公分哎、欸、
哇、哦、这是什么电影会出现的虫啊，
是认真有那么大只的蜈蚣、
哦、好可怕哦，天哪，哦
你知道我们怎么处理吗，我记得那时候出现的是过年，然后大家就拿着那个烟花然后狂喷它，
哎
好坏有点坏、
哎、直接是虐待现场，
对，虐待那个现场这样 小朋友好像都会这样，就是拿那个仙女棒然后去烧那个蜈蚣、嗯、
哇好可怕、哦、
大只太大只太恶了，
对，很可怕，你们还可以直接跟他battle，很厉害，
对对啊，但乡下的小孩嘛、嗯、什么都不怕、啊、我现在爬树什么之类的、
欸、
我还拿那个弹弓去射小鸟，哎天哪，我要被检举，
对哎、欸、那个喂警察又要报警，
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吧，就是以前我拿弹弓射小鸟被阿嬷狂骂，然后就是被罚之类的、哦、对，然后对，反正我刚刚讲的时候家里有生物，就是除了蜈蚣之外，刚刚蛇也是很可怕，因为我们的马桶是蹲式的马桶，所以有时候马桶里面会有蛇、
嗯、啊，好可怕，这样你、哦、
而且它是会围在那个边边，所以你看不到
好可怕，
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有可能
它就
直接有新闻，就是上厕所可能就是那个水里面就跑出一只蛇、
哦、可
超可怕，但是因为有蛇的关系呢，大家练就了一身会抓蛇的技巧，
你说要先按那个头、
就是、对，家里都会有那个棒子，然后就把它头按着，然后就把它尾巴找起来、哦、放在麻袋里面，
哇、哦、
对，真的都是这样，
好像很熟练，
真的很熟练，大家很熟练，哇，对，反正就这样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对，那我今天要讲的其实除了就是刚刚讲到的是如果家里面的一些生活小物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代表说会有什么征兆嘛，但其实还有一种征兆呢，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感受
哦，
就之前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故事，他就讲说因为2008年中国那边有发生一场地震，非常大的地震，然后有差不多7万的人离开了世界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人呢他就分享了这个故事，是因为离开的其中一个人是他的妈妈、
嗯、
那他说因为当时呢有一些征兆，所以才让他跟他爸爸呢就是逃过了一劫，
哦什么征兆，
对，所以就是他讲说因为发生地震的时候的前几天，就是他的爸爸呢跟他妈妈在吃晚饭的时候坐在沙发上面聊天，然后他妈妈就突然间跟他聊他的工作，但因为他大学刚毕业嘛，所以比较需要去靠关系，然后去问问看有没有人可以让他去那里上班、
嗯、
这样
子。
那这时候呢他母亲就说了一句话非常清楚，他记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什么上班要节省一点，然后赚点钱，然后争取早点结婚，然后生孩子这样子，然后趁你妈妈还有精神的时候就是帮你顾孩子。
嗯，
那在还没聊完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感到胸口非常的绞痛，就是非常的阵痛那种，然后好像有那种无数的针插进他胸口的感觉、嗯、他当时呢他额头还直接大流汗，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冒冷汗，
对，冒冷汗，因为他从来也没有什么心脏病或者是胃病这件事情，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痛呢？
嗯，
然后后来呢他的父亲呢就是赶快骑着摩托车把他送到医院、
嗯、
就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
哦、
然后但是呢临走之前呢他妈还在他胸口上面塞了一个热水瓶，就是帮他敷这样子让他舒缓，
嗯，
结果呢就在他爸呢把他载到医院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发生地震了。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跟他爸逃过了一劫，那他妈就在家中去世。对，这只是一个范例，然后还有其他范例也是类似，就讲说他原本可能在正常的跟家人在庆生，然后突然间感到很难过，然后心跳加速什么的，然后结果当天的晚上他只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情绪非常体弱，那想要出去走一走，就约了朋友马上出去玩了，结果他出去玩的时候家中就发生火灾
啊，好可怕，
然后他家人就去世。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真的人可能真的都有第六感这件事情。就像我之前跟你讲过说我阿公去世前，那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回家，这种感觉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可能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感官打开。像我最近有在 Netflix 看一个节目叫做冥想然后冥想它其实就教大家说，欸，你怎么把自己静下来，然后去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毕竟工作压力大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好，因为你会他会有个动作是跟你讲说，欸，你要安静一下，你去听一下你平时没有听到的声音，不是说什么鬼哭神嚎那种是只说
音煞音煞，
像我在听，我在听你讲话，我只会注意到你讲话的声音，那其实同时有冷气声音在跑，但我们平时在讲话不会注意到，或者是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甚至会听到说，欸，其实外面还有车在动，它其实有世界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声音在跑着，然后你会发现，欸，其实你可以听到的东西，专注的东西可以很多，所以他就是叫你打开你感官的感觉，所以回到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是指说，我觉得我们人就是真的要这样，很没有说服力，就是跟大家说少按手机啊，然后多多关心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很重要的，就不要被科技给绑架了，
对，
反正就是一个心得啦，
哇哇，
好啦，反正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集是算什么第六感的吗突然间变成第六感，
对啊，之前好像也有讲过第六感，
对，类似第六感的事情，但今天讲的是死亡前征兆，今天讲的是发生大事前征兆，不太一样，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对，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接到我们 IG 去帮我们按赞，然后单集贴文按赞，然后全部照片都可以按起来
全部都按，
对，然后 Apple Podcast 就是五星评论留言，然后记得要按下订阅，
没错，
Spotify Mixerbox First Story Sound On KKBox 然后还有 Google Podcast 好多地方都有我们没错，然后就是我们这周就是我们的生日了，一周年，请大家一定要来看我们直播，然后一定要听我们一周年的节目，
没错，在礼拜天
我们真的准备了很久，拜托赏脸好吗，
没错礼拜天的晚上八点，
对，然后就是除了听之外拜托你分享出去，然后也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就是可能截一小段出来分享也好，就是让越多人看到越好看到我们的努力这样子，因为我们里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会唱歌嘛，但是里面的歌真的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真的哦，真的哦，自己哦，
心中亮爆，
对，自己
心中明亮爆，
对，跟你们说我们都是自己写词，然后艾瑞克编曲，
对，所以从头到尾就是我们自己的
完全原创，
对，
哇，我这样讲起来好像突然超厉害的，
给我们出一批哦，那我们就金曲奖见开玩笑啦，差远了，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